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请大家起立。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请。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师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就是居利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个人各归众臣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天兵同 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里有真理，有生命，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敬畏你的心，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来接受你的真道。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那平安的喜乐。感谢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正道，正道题目是福音与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5年12月20日，是我们教会的圣诞主日崇拜。我们全体会众以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今天也是正道这个福音系列的第12讲，也是最后一讲，题目是福音与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2000多年前道成了肉身，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被放在一个卑微的马槽中，马槽就是马吃草料的那个槽。在基督降生之前6个月，其实圣经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记载着说有一个犹太人的祭司，他的家里也生了一个儿子，这人就是后来的施浸者约翰。约翰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祭司撒加利亚就被圣灵所充满，开口说到了基督的救恩，也说到他的儿子在这个神的救恩计划当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祭司撒加利亚对出生的儿子约翰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76到79节。祭司撒加利亚的这一番话，他是回应了700年前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曾经这么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弟兄姐妹，基督有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在黑暗中的人，将我们从毁灭的道路中挽回过来，使我们离开罪归向神，引领我们的脚步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庆祝基督降生的时候，献上我们诚心的感谢，感谢天父爱我们，感谢主耶稣爱我们，降生到世间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求主的圣灵这时候引导众人的心。当初基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的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来容纳耶稣，盼望今天每一位会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信心来迎接耶稣。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的讲道分成两部分，一开始要跟弟兄姐妹讲圣经所记载基督降生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要讲基督降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每个人的作用。先来看基督降生的过程，可以用一二三来做一个大纲，就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两位相信的青年，三个奇妙的名字。我们先来说一说一位信实的上帝。四福音都记载了基督的生平，但是只有两本书，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那他们记载的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开始所记载的是耶路撒冷，路加福音也是第二章一开始所记载的是伯利恒。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首都皇城，而伯利恒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他曾经出过一个伟人，就是做过王的那位大卫。两个不同的地方，圣经记载有两批不同的人，但是这两次都提到一个奇妙的名字，一个名称，就是基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记载。根据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当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有几位东方的博士，博士就是当时的那些智者，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聪明人，星象学家，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一到了之后，就到处的打听询问说，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记载说，他们这么一打听一问，就使得希律王听到之后就心中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了之后也心中不安。于是希律王就召集了他的宗教顾问团，也就是所谓的祭司长和文士们，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希律是这样子问的，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博士所问的是，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但是希律王到了他问祭司长问文士的时候，他却问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希律王问的跟博士们问的不太一样，但是他问的非常的内行。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希律王，他是以东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从小被他的父亲当作犹太人养大，而且他长大之后还娶了一位犹太的公主，他是相当的了解，可以说是精通犹太人的风俗文化。那他知道当这些 东方的博士这么一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这句问话不是一句普通的问话，而是圣经当中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个预言这样子说，将来会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大家知道这个希律哈，他是个外邦人，他这个外邦人坐在耶路撒冷的王位上治理一群犹太人。现在他听到那个生下来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已经出生了，这就好像是一个冒牌货听到那个正牌的要来，那他心里不安是可以理解的。那希律王他要确定的是弥赛亚降生的地点，所以他就问这些旧约的专家，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祭司长跟犹太回答他说，当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啊，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马太福音借着东方博士和希律王的这个插曲，告诉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那位圣经中所预言的基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他将要，他也已经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那我们现在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是另外一个地点，把我们带到了基督实际的出生地伯利恒。那大家刚刚读了这一段圣经，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牧羊的人，他们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后来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你看到天使一定会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家注意一下天使怎么报告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报佳音啊，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显现，那个天使是单数，是一个天使，牧羊人是复数，许多的牧羊人。什么叫做野地里的牧羊人？这些牧羊人为什么晚上不回家，会在野地里面？那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犹太人跟牧羊人哈，犹太人跟牧羊这件事情有很深的渊源，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牧羊的，甚至他们的那个大卫王，很出名的大卫王，他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伯利恒的一个牧童。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特别喜欢用牧羊人跟羊来打比方，来讲他的道理。那在那个时候，就在耶稣那个时代，牧羊人常常带着羊群到野地里找草吃，就哪里有草就去到哪里，有时候出去好几天不回来，就在晚上的时候走到哪里就住在那里。那有很多的牧羊人各带各的羊群，通常到了晚上的时候，会几个牧羊人把他们的羊群就合在一起，用个简单的这个栅栏把它围起来，然后为了说大家可以轮流休息，就按着更次轮流看守羊群，一个人看这一根，一个人看下一根，大家可以稍微有点睡眠的时间，这是当时的一种做法。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他们把羊这样子混起来之后，到了早上要羊要领出来，各领各的羊，不会混在一起吗？答案是不会，因为那个羊认得主人，出来的时候张家的羊不会跟李家走，各领各的，不会有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就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耶稣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必跟从我，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识他的声音。耶稣讲这话完全是根据当时的那个背景，原来羊是会认人的，他认得自己主人的声音，不会乱的。那主的羊会跟从主，耶稣的羊会跟从他，不会跟着生人。那当天使向一群伯利恒的牧羊人显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牧羊人在晚上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天使宣布了基督降生的消息，他说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天使哈，他讲到的时间今天，他讲到地点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他也讲到了人物，说就是主基督。但是他没有讲到什么呢？没有讲到方法，因为说生了一位救主嘛，那怎么个救？天使并没有说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救。那天使为什么只说到时间地点人物，可是没有说到方法？那答案其实出人意外，非常的简单，就是天使也不知道，就天使他不知道这个救恩是要怎么成就，将来基督的救恩要如何成就，那个是上帝的奥秘，报信的天使当时并不知道。你说牧师你凭什么这样子说呢？我根据圣经说的。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讲到说，神将救恩逐渐启示给先知，还有报福音的人。那节经文里面大致上这样说，论到这救恩，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告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愿意也可以翻成渴望，说天使也非常的渴望，想要知道，想要明白有关救恩的事情。天使当时就是奉了差遣，遵命去报佳音，但是基督如何受难，将来如何得荣耀，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天使其实当初并不知道，而是借着神的旨意，历史的进展，一点一点的把救恩的丰富借着传福音的人，让我们后来的人现在能够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从希律王跟天使的口中都很肯定的说出了基督这个名称。那基督是神对人类的应许，他来的是要拯救世人。就在雅古士都，你们刚读的那个经文哈，在雅古士都当罗马皇帝的时候，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希律王做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基督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圣经记载这一切，你看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就在两千多年前，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时刻，一个真实的地点，上帝实现了他对人类的应许，基督降生在人间。就像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就是在成为一个犹太人。那各位弟兄姐妹，神有神的时间，神做事不是按照你的时间，是按照神自己的时间，所以你不要催神。你的事情神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成就，神有他的时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应许成就了。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担任基督这个职分的居然是神自己的儿子。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居然是神的儿子亲自到人间来受这场苦难，来完成这个救恩。我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基督所要给我们的救恩居然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广大，这是后来我们才一点一点的知道的。那随着新约圣经后来的记载，我们开始对救恩有一点一点更多的了解。但是一开始，圣经只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基督已经降临，这个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从牧羊人根据马槽里包着布的那个婴孩来认出基督开始，那人就一直认出，应该一直认出这个孩子他就是基督。就算他慢慢的长大，后来成为成人，走遍各城各乡，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一个人，他的身份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这是第一点。我们看一下两位相信的青年。那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跟你很有关系，跟我也很有关系，就是信心。神的祝福是借着信心来到你身上，福音是借着信心来到人间。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样说，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要靠信心。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你看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需要信心是吧，你跟随耶稣也需要有信心是吧，你从头到尾做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信心。那其实到最初的时候，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也是借着两个年轻人的信心而来到人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耶稣他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那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圣经学者的看法的话，就是这两个人当时应该都还不满二十岁， 是一个真正的年轻人。那玛利亚是什么呢？她是加利利人，是一个很单纯的乡下女孩子。那请大家就设法把自己说回到2000年前那么一个环境里面，一个保守的一个乡下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按照那个时候那个犹太人他们的风俗，女孩子这有点像是中国人古时候一样，就女子很年轻的时候会许配给别人，只是还没有过门。那玛利亚那个时候她所许配的那个丈夫是一个木匠叫做约瑟，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她非常的惊慌，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的。然后她一听天使跟她说玛利亚你将会从圣灵怀孕，她更加的惊慌。在2000年前那个保守的社会里面，天使跟她说你要做一个未婚妈妈，而且是从圣灵怀孕，她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更何况当时还有摩西的律法在，律法对于一个未婚怀孕的妇女有何惩罚，她和她的父家将会受到何等的羞辱。玛利亚虽然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这些事情她还是知道的。天使带来的不是荣华富贵的应许，而是一副难以承担的重担。面临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玛利亚是怎么反应的呢？路加福音记载了玛利亚的反应，这个年轻的乡下女孩子她选择了信心，选择了以信心来顺服。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所说的成就在我的身上。那弟兄姐妹你看，就是说这一句情愿成就在我的身上，就把一副千钧的担子担在了身上，同时也使神一个看不见的，同时也使神在自己的身上开通了一条祝福的管道。基督将会借着玛利亚来到人间，成为万世万代的祝福。信心。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她就起身到犹大的山地去访问她的亲戚以利沙白。一进入以利沙白的家中，玛利亚就问她的安。好，这个以利沙白是谁呢？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就是后来施浸者约翰的母亲。那个时候以利沙白已经怀了约翰。当玛利亚进来的时候，以利沙白她也被圣灵充满，她就开口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神借着以利沙白的口肯定了玛利亚的信心，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那我们来看男子，另外一位青年约瑟，他需不需要有信心呢？约瑟在圣经里是非常沉默的一个人，他没说过话，讲到他很多事情没说过话，圣经对约瑟说的不多，好像他都把一切的荣誉都让给了玛利亚，自己退居幕后，也就好似乎看到那个约瑟他在默默地做他的木匠，在他那个 shop 里面做他的木匠，他默默地报名上册嘛，他就牵着一头驴，默默地牵着给玛利亚做生意允重的玛利亚做的，他就牵着驴走到了伯利恒去报名上册，然后又默默地站在一边，人家来看玛利亚，看马槽里的耶稣，然后他就默默地消失。这个是约瑟，可是约瑟也有信心，而且是很大的信心，并不输给玛利亚。圣经说约瑟他是一个义人，那我们看那个圣经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玛利亚怀孕之后，她的那个怀孕渐渐就藏不住了，藏不住之后这个风声就传出来。那你想想这玛利亚跟约瑟是什么关系？是他没有过门的妻子。当这个消息传到约瑟的耳朵里，说你的妻子怀孕了，他怎么办？约瑟听到自己未过门的妻子怀了身孕，马太福音1:19说这是约瑟的反应，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给休了。那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 照圣经的说法，所谓的义人就是一个遵守神的律法的人。那神的律法说了什么？神的律法规定，如果一个没有过门的妻子有了不贞洁的事情，这个丈夫要到这个女子的父家，到她家门之前，当众取消这一门的婚事，他甚至可以把这个女的拉出来用石头打死。当然在那个罗马人统治的时代，他不能做这件事情。那约瑟是个义人，所以他要遵守神的律法，取消这门婚事。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到了这种时候，他仍然在为玛利亚着想。所以圣经就用明明的跟暗暗的这六个字来描写约瑟的善良。他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样就算了，不要为难他了，我取消这门婚事就是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神插手了，神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就对他说啊，神的使者对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害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圣经说约瑟他醒了之后就起来，那起来的意思就是采取行动。约瑟他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哎，他把玛利亚娶过来了。那约瑟的信心是表现在他的顺服上，他是以行动，弟兄姐妹，以行动来表明他的信心。其实我们停一下想一想，不是就应该这样子吗？就所谓的信心，不是就是应该表现在行动上吗？这岂不就是信心的本质吗？信心不是空洞的话，而是实际的行动，不在乎你有多会说，而在乎你有多能做，这应该才是信心。所以雅各书二章这样说，你说你有信心，我说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约瑟这位青年在圣经里没有说过一句话，圣经记载了约瑟的行为，但是在约瑟跟天使跟玛利亚同时出现的几个场景当中，约瑟都没有说话。约瑟是一个默然不语用行为来说话的人。那神要成就他在人类中的救恩，到了具体实现的时候，他是借着两位青年人的信心跟顺服来成就这件事情。那信心是祝福的管道，信心是借着实际的行为来表达的。那信心，弟兄姐妹，你看真的是也需要付出代价。那我们就稍微想一下，说约瑟跟玛利亚两位青年，他们这一生当中哈，为了他们的信心付了多少的代价。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可以想说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世俗的人不会了解信心的行动，他们也不会接受从圣灵怀孕这样的神迹。在那个古老跟保守的社会里面，玛利亚她这一生要带着未婚生子的标签，而约瑟他这一生要承受人家的讥笑跟嘲讽。那弟兄姐妹，人啊，神给人任务的时候，神不会为你除去承担这个任务所要面临的艰难跟困苦，但是他会与你同在，给你恩典和力量来胜过这些困难，而因为你信心的顺服，你的这些行动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是三个奇妙的名字，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真的是很奇妙。在圣经记载耶稣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提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耶稣，天使，先是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还没有对约瑟说，先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这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的。后来天使在梦中也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这样子，约瑟跟玛利亚两个人都得到了指示，说这个孩子呢生出来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我们解释过好几次，弟兄姐妹，就是耶稣他就是约书亚，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见的犹太人的名字，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基督来到人间，他并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他就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名字，但是他把这个寻常的名字那个信心的意义具体的体现出来。这是第一个奇妙的名字，耶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第二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因为在同样的是在马太福音，他有讲的说他将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就关于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就是从开始到末了，这一直都是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讲到四次的神与我们同在，你看那第一次就是当一开始有人类，有了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神在伊甸园当中与他们同在，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人犯了罪，甚至犯了罪之后，神还要想要与他们同在，在寻找他们。你看这圣经写的非常的传神，就耶和华神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就是寻找这两个，亚当你在哪里？然后那人听到神的声音说，他们就藏在树木里，为的是要躲藏耶和华的面。神愿与他们同在，但是人犯了罪之后，一听到神的声音啊，这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听惯的声音，一听到就知道神来了。以前应该是一听到神来了的声音非常欢喜快乐，就上去欢迎，但是现在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躲起来。你看到今天其实还是一个样子，人听到神的声音，有关神的事他会躲的，不是神来了听到神了太高兴了欢喜快乐就去拥抱去听，而是很厌烦想要躲藏。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个反应。那是第一次神与人同在，就在最起初伊甸园的时候。第二次神与人同在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为我造圣所，给我盖一个住的地方，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以色列人所谓的会幕跟圣殿的时代，神的帐幕设立在人间，借着神所规定的献祭的仪式，人可以暂时的除去身上的罪，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第三次的神与人同在就是基督降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信耶稣而除去身上的罪，来到天父面前。最后一次第四次的神与人同在记载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第21章，说到了最后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新天新地要来到，从宝座里面有大声音传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弟兄姐妹，这四次的同在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失去的同在，神本来要与同在，因为人的犯罪而失去了那个同在。第二次的会幕是第三次同在的影子，只是一个预表而已。而第四次的同在，那个在新天新地，那个只是第三次同在的结果。因为最后与神同在的是当基督来的时候，以信心接受耶稣，使耶稣洗净他的罪，成为他的救主，这样的人当世界末了的时候要永远的与神同在。天使宣布说他有第二个奇妙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很奇妙的，在记载当中还讲到第三个名字，就是基督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好几次，我现在在不厌其烦的，就是大家也不厌其烦的再听一遍。基督希伯来文发音就是弥赛亚，它字面的意思是受膏者，实际的意思是救主。安德烈遇到耶稣之后兴高采烈的去找自己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到弥赛亚了，你看这个弥赛亚基督是一个喜乐的名字。 那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遇到耶稣之后，她连水罐子都不要了，她兴冲冲地去对那些原来排挤她的村民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基督是一个欢喜的名字，兴高采烈的名字，人遇到了基督都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基督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中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接着我就要来讲到天使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他说的是关乎万民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来跟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我觉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在这个季节的气氛里面，非常值得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好好的思想圣经对这个万民的这个教训。天使在那里报喜信，说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讲一些题外话，就是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会去报佳音。我刚刚说了，这个报佳音的源头就是这一次，不是人报的，是天使先报的第一个佳音。那我们教会也出去报佳音啊，那报佳音的人相当的喜乐。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访客，没想到他会来看我们，就是一个30出头啊，6尺4寸的高头大马的男孩子来我家看我跟师母。他当初是我们德州教会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自己成家，他都有了孩子了。那这次到洛杉矶来出差，就特别的来看我们。我记得1989年，很久以前了，1989年那一年德州遇到大寒流，到处都是冰雪。圣诞节的时候，我带着一群的孩子出去报佳音。那这个孩子，刚刚讲那个孩子跟他的姐姐弟弟也在其中。我们去了好几家，走在冰雪的道路上啊，每个人手上就是拿着我们简陋印好的一些圣诞诗歌，然后每到一家就说，哎，我们唱第3首、第7首、第几首，大家就在那里唱，非常的喜乐。那最后一家哈，就是那好几年后来有了一个传统，就最后一家总是到我家。到我家的时候，那师母就会拿出已经煮好的鸡粥，还有一些点心给他们吃，那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就是说这个冰雪当中带着一群孩子去报佳音的这个经验呢，就成为我这个牧师生涯中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我时常会想到这件事情，想到时候就心里觉得很温暖，觉得很喜乐。报佳音的起源就是那一次，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天使给人类报佳音，然后报佳音的时候有说到说，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是他们犹太人的神，不是别人的神。如果有大喜的信息，那也应该是关乎犹太人的大喜信息，是关乎亚伯拉罕子孙的，跟别人没有什么相关。可是天使却一开始就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固有的观念砸得粉碎。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再清楚不过的信息，那就是神爱世人，神所爱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那神就怕我们这些有种族偏见的人听不懂，所以就在圣经里面用各种方法反反复复的跟我们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又说不分男人女人，又说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又说拆毁了你们中间隔断的墙，又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又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一同坐席，又说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说将来在天上有各国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前敬拜羔羊。天使报告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福音是给万民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那弟兄姐妹，福音 是给万民的，因为虽然没有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但是人人都可以因信而称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福音是给万民的，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因信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万民是人的观念，不是神的观念。神的观念，神那里只有一民，没有万民，就是一民。当初神只造了一人，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人而出，在神那里只有人类一族，只有亚当的后代一族，而在一族当中，人人都远离了神，人人都犯了罪。神的救恩，弟兄姐妹，是给亚当的后代，不是只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犹太人的眼光太浅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神的恩典是超乎犹太民族之外，要临到万国万民。那天使说万民，因为他是在对人说话，他要讲一些人听得懂的话才行。人的观念当中，这个世界上就有万国万民。神给救恩是给何国何民呢？是给犹太民族吗？是给希腊人吗？还是给中国人呢？那天使说，福音是给万民的。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年日的话，也都知道说我如何在我们教会里面推动这个万民的观念。先不要说接纳其他种族的人，在一间华人教会里，我们先来说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彼此接纳，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不像世俗人那样分门别类。那我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服从了圣经的教导，顺服了神的旨意，在一个分彼此分得很细的社会当中，在洛杉矶的西边，我们正在默默地建造一个不分彼此的教会。有人跟我说，红色代表共产党，蓝色代表国民党，绿色代表民进党，还有什么？紫色代表同性恋，还是彩虹代表同性恋？说牧师，你用颜色要小心。我说无稽之谈。在万古之先，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就有了光，光里面就已经有了颜色，颜色是属于神的，红蓝绿各种的颜色都是神所造的。现在有人将神所造的颜色说成是他们的颜色，你就叫我小心，你的看法对不起，我不会接受。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罗马帝国兴起又败落，汉朝、唐朝兴起又败落，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它的日已经落了。而你现在要告诉我说，这些党、这些派，难道他们会永远的存在？当这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神所照的光，他所创造的那个光仍然是照耀，红蓝绿各种颜色照样是五彩缤纷。人喜欢搞这些分门别类，可是神的光却普照大地。千万年之后，这些党、这些派、这些国甚至都已经不存在的时候，神的光仍然普照大地。你要我一个神的仆人在神的颜色上小心，对不起，就是在人的偏见跟神的荣耀之间，我选择的是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创造，自然有他的荣耀，人何必要这样子的分门别类到这种程度呢？弟兄姐妹，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在神那里没有分门别类，只有一民，只有一族，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人类民族。基督降生是要拯救全人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到神的身边。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就永恒不变的救恩，我想就很快的给大家看这一点。主要的要沟通的一点就是基督降生的目的。基督降生 并不只是要在马槽里面给人来瞻仰，给人来爱慕。基督降生是为了要拯救世人，马槽是起点，十字架才是终点。天使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照着这句话，耶稣降生了，而后来这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我要读一段经文，用这句经文来解释，这位马槽里的婴孩后来长大了，最后他为了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而这个救恩是永远不变的。神的救恩原来是要他自己的儿子亲身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成就。我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四节，讲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永恒的救恩，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的确已经来到，他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降生要给我们的救恩是永恒不变的救恩。最后一点，在圣诞的记载里面一直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耶稣的颂赞。天使、牧羊人，甚至东方的博士也在敬拜主。那你也许来说，就说我们怎么来庆祝圣诞节这件事情啊？弟兄姐妹可以说，牧师这点你就不必担心了，这个庆祝这件事情我们都会啊。庆祝圣诞节当然呢，就是要去 shopping， 要去送礼物，要跟家人朋友一起聚餐，还要看电影 Star Wars 啊，还要出游哈。那弟兄姐妹，以上说的那几样你尽管去做，又是过节又是年底，你应该以一个好心情跟家人朋友轻松快乐一下，享受神的恩典。只不过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忘记还另外做两件事情。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降生的那一晚，天使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赞美。天使跟野地里的牧羊人宣告救主的降生之后呢，圣经接着说，那他还有一段的天兵就跟他们一起出现，然后说至高之处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个宣告，咱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宣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宣告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不只是说报佳音的时候，你去街头或老人院里面宣告一下，就是基督徒你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你家人朋友在你家吃饭的时候，那个圣诞的那一顿饭，如果你是身居一个家长的地位，说这个家里你说了算，你就要负责把基督降生的事情讲一遍。你说我不会讲，那简单，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读一遍就行了。如果你不会读，那我建议你去看一个卡通片，叫做 Charlie Brown 的 Christmas Special。 那这个 Charlie Brown 他是我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我还年轻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在台湾就买那个漫画书，就看这个 Charlie Brown。 那今年是美国的这个连续播放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Special 50周年纪念，连续50年中间没有断过。那你们知道这个剧哈，它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中间的一个，就是他先从一群孩子这边买那个圣诞树开始讲起，然后大家就吵来吵去，最后就是有个孩子就问，那我们到底为什么庆祝圣诞节？后来就有这么一个叫做 Linus 的一个小孩子，他就走出来，我来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庆祝圣诞节。他就读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的那一段话，就是说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句话，然后就说 Charlie Brown， 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你们应该不少人看过这个卡通片吧，就是万一你说我不晓得要说什么话的话，就学这个小孩子，他就是把路加福音那一段读一遍，这样子就做了一个宣告，救主降生当然需要宣告，大喜的信心报给万民的，要在你的家人当中宣告出来，然后接宣告之后应该有赞美，天使跟天君一起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圣经还记载啊，你看那路加福音后来说，那个还有人间的赞美，就是那群牧羊人真的听了之后，他们去伯利恒就看到，果然照着天使所说的，在那个伯利恒的在一个马槽里面有布包着这个婴孩，他们就很喜了，然后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圣诞节弟兄姐妹需要有赞美的声音，天上有赞美，地上也要赞美。你看那个世俗的圣诞歌曲中有唱圣诞老人的，有唱那个 reindeer 的，有唱 snowman 的，唱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圣诞歌曲当中必须要有赞美神的歌，圣诞节赞美基督的歌。然后在赞美之前，弟兄姐妹你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像那个博士跟牧羊人做的那个动作，博士从遥远的东方不远千里来到伯利恒的马槽，基督这位新生王的面前，牧羊人从野地里匆匆忙忙赶到，也是赶到基督的面前，这个动作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然后来赞美他。我邀请每位弟兄姐妹，你们将每年12月24号那天晚上分别出来，就好像你把礼拜天分别为圣一样，把它分别出来，参加圣诞夜的那一个晚崇拜，做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的动作，然后让每年的这一天晚上是一个有赞美歌声的夜晚，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夜，真正的圣善夜。这天晚上也让基督居首位，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家人的聚餐可以放在25号，可以放在其他的日子，这其实到最后都是一个传统，你一旦定下来之后，所有的人会按照那个来安排他们自己的时间跟日子。但是我这里鼓励并且邀请弟兄姐妹，在那个圣善夜12月24号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在这个庆祝圣诞的时候，感谢天父，感谢救主耶稣基督爱我们，降生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寻找我们这些罪恶深重的人，将我们挽回，使我们归于天父，重新有平安，重新有喜乐，重新有盼望。愿主这个2015年将结束的时候，将天上的平安赏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愿我们这时候人人向主的心是敞开的，都有空处接耶稣基督到我们内心当中。献上我们诚恳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